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想过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爱家，不光是选择从政，而且呢，他真的是披荆斩棘。他到底是谁呢？就是今天我们的 VIP 曾宪莹。宪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宪莹，一开始我想大家对你最好奇的这一题一定要帮忙问，就是你怎么会选择走上政治这条路呢？
对，因为在台湾很多人觉得政治是一条很复杂的路，而且一般一般的家庭会觉得说，哎呀，你做什么都好，但是千万不要去跟政治有瓜葛，因为政治不是黑呀、就是金啊，不然就是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啊，那不单纯。所以很多的父母宁可孩子做工程师、老师、医师，
对、
那也不要去做一个政治人物这样。那我为什么会投入政治？其实这个说来话长，不过总结就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成长的环境一直到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嘛，那信仰基督教，那么我觉得我的信仰价值观带给我人生很大的改变。
那
最后我选择用一个可以帮助其他人的方式，而这个方式我认为政治是一个很关键的平台，所以我就决定要投入这个平台啊。那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很多的家庭，那这是我投入政治最主要的初衷，也是我投入政治的目的。
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跟你自己的家庭，现在的家庭或是您的原生家庭应该都有一点关系，要不要再跟我们更深入一点的分享呢？
现在的家庭其实我非常的享受。那其实过去呢，我对婚姻家庭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盼望啦。那因为我自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那其实成长的过程是有一点辛苦，因为我爸爸在我四岁的时候很早就过世了，那家里也比较资源都会比较缺乏，那妈妈一个人要带三个孩子啊，要一边工作，那在我们那个年代要一个女人家要养三个孩子，那又不是受很高的教育，就只能够做一些劳力的工作来，
很不容易，
对，要赚钱养家。在成长的过程也是就是觉得说，在不管是在求学，我们从小就要到工厂去帮忙啊，也帮忙工作赚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时候是发现到说读书是这个唯一能够改变家里环境啊，特别是改善这个比较贫穷的环境的唯一的一条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到了国小、国中，国中开始就认真读书。我那个时候还有联考啊，现在就制度很多，有很多多元入学的方式。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联考。那也是蛮公平的啦，哈，应该是说大家全部都是一起来考试就对了。那高中联考，再来大学联考，那这两次联考我都在那个时候，因为很想要就是改善家里的环境哦，很想要就是就比较穷苦人家的孩子想要出头天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后来就是但是我后来考上台中一中，考上台，他后来到台积电去工作。哎，但是人生好像达到了一个好像自我实现跟成就了。哎，可是后来我却 一下子不晓得要追求什么，因为该追求的好像追求到了，
嗯，
就是学历，然后来到台积电工作，是台湾算是非常好的公司。那么后来呢，我就也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一下子不晓得说，哎，啊，那好像下一步要怎么走？那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婚姻家庭其实是没什么盼望的。好，我会这么讲，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对人生来讲，就是小时候的成长的环境，因为觉得比较辛苦，就觉得说。
嗯
啊，那这样子干嘛要结婚呢？齁、哦、干嘛啊，就是说不晓得要追求什么。齁、哦、所以以前是这样，可是后来呢认识了耶稣之后，后来我的人生改变了。当然我也结婚了，也生了孩子，我现在两个孩子。我很享受现在的家庭。后来以至于我现在觉得说，那真的是要为很多的家庭来努力，要为很多家庭来贡献。
嗯，刚才讲到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阶段性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家庭当然很爱，对不对？可是你怎么会想要爱很多的家庭？这个是应该很多人也问你吧？怎么会想要爱这么多的家庭，帮助这么多的家庭？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家对一个人来讲，他的影响太大了。
嗯，
所以我从我自己成长的经验到我现在养孩子，我发现家是，就是一个人他发展，实现他自我潜能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基础。
对。
所以我觉得要对这个国家有贡献，有帮助，嗯，家是非常关键的。同时我也看到的是需要，就是呢很多的人，很多的不满足、不幸福，或者社会很多的问题，其实归根究底都跟家庭是有关系的。
嗯，
可能来自于家庭的，不管是破碎啊，或者是家庭的问题，而造成了现在种种的社会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从正面来看，看到说这是对人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看到说家庭的破碎带来很大的伤害。啊，所以第一个，我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个，当然也跟我个人的信仰有关系，因为我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
嗯，
啊，就是说，除了神要祝福我自己的家之外，他也要我能够去祝福其他人的家庭。
是，对。如果说想要从政，也不是说用想的就可以。怎么样是从台积电转入到政治？而且我们一般觉得说，你如果进入台积电，好像不会有人想要出来吧？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抉择，对不对？
对对，其实台积电真的是很好的公司啦，它的福利非常好，那它的人才啊，那你进到那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升迁、发展啊，各方面的条件其实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公司的学习成长的机会也是很多，所以我其实在里面也待了蛮久一段期间。之所以会选择人生的一个不一样的道路，我觉得还是跟我心中的好像一个不满足感有关。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就到台积电去工作了。其实以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如果你是看一个年薪的话，就是有薪水再加上股票，股票分红，看你现在股票涨多高嘛。
嗯，
那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你这个一年的股票分红下来，可能就是一年的年薪可能是几百万，
很大吸引力。
对，这是非常大的吸引力啊。所以其实我在公司里面其实工作的，大家每个，其实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工作的也很好，那车子、房子，或者是大家想要实现的梦想，那公司都有提供很好的平台。但是我做了一阵子之后，我还是一样，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诶，我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我的人生就要一直在这里啊来发展吗？啊，有没有比这个好像就是这个，当然我那时候最重要的目的是赚钱啦，就是为了赚钱哈。那有没有比这个还要更重要的事情啊？那当然赚钱很重要，因为要照顾家里嘛哈。那么所以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想说，回过头来最根本的就是说，一生到底要追求什么。虽然说工作很好，虽然说环境不错，福利也很好，继续待在台积电也是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空缺。我不晓得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一个工作或者是你在一个环境一直待了一阵子之后，你会觉得是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有一种我到底在追求什么，
嗯，
好像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嗯，
那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在面对的一种感觉，就是说难道我就这样一直下去吗？好像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空缺。
可以了解。嗯，对。
对，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意义感。
嗯，
而那个意义感就是说我所做的这一切到最后它的终极的一个意义或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责任啊，比如说我那时候到台积电上班之后，我就赶快跟我妈妈说请她可以退休了。
好好哦。
对，因为之前她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嘛。我就想说哎，你可以退休了，好好把身体养好，这样子。
是。
对，那这个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嘛。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想说到底我这一生要追求什么。什么才能够让我的里面有这个满足？我想不是外在的功名啊、成就、金钱或者是车子房子可以满足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在台积电里面，我们同事最常聊的话题就是那个房子。
嗯，
然后最近哪个建案？那个他们有时候看的都是别墅，就是这样一栋一独栋独栋的。那时候新竹很多建案，那我们哪个建设公司怎么样？再来就是车子，
嗯，
换什么样的车，换什么样的车？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我不仅有五台车，而且都跑车，
嗯，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同事，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他们的兴趣嘛，哈、哦，聊房子，聊车子，去哪里玩，这样子，我觉得都很好。那当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那所以犒赏一下自己也不为过，
嗯
啊、哦。但是总是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所有的工作忙碌，在所有的好像我们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努力啊，也有一定的薪资报酬之后，我们就会去思考说，那我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啊，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啊，我还是单身啊，所以呢我就在思考，那么一直到了有一天我在经过了台北啊，我到台北找朋友玩，我一个人到台大里面散步，回到我的母校散步，那经过了这个新生南路口，我走到一个人行道上，那我就看到一个人行道上有一个围墙，那围墙里面有一个灯箱，里面呢放着一个古老的诗篇，哎呦，那个灯亮打着灯照着他，诶，我就停下脚步来看，那我看了这个灯箱里面，他其实放了圣经啊、哦，诗篇128篇，里面写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诶，那我就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有福呢？啊，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哦，他在讲工作顺利啊，这个我看得懂。接下来他又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哎呀，好像就一个画面就跑出来了。
对，
还说你的太太就是你的家庭，夫妻关系很好，非常恩爱，非常美满啊，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呢一群这样围在你的好像餐桌一样哈，啊，很多小朋友哈，那么围绕着餐桌，餐桌上面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哈，大家一起很开心的一起吃饭。他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哇，那其实是后面就是这个诗篇哦，没有很长，
嗯，
但是呢，他却好像把一个幸福人生的图画，好像很快的就描绘出来。你敬畏上帝，你会吃劳碌得来的，因为很多人劳劳碌碌，可是得不到什么
啊，
他可能忙碌一生，可是事情都不顺遂，所以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享福事情顺利，工作顺利，再来是家庭。诶，我就看到说短短的诗篇，他就把一个人工作啊，再来家庭很重要啊的画面呢。那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啊，好像从我里面出来，就说这应该是我人生要追求的目标。
嗯，好棒哦。
对，那我就想到说啊，原来我为什么内心会这么的那个时候了哈，空虚。
嗯，
好像说因为我知道说诶，工作很好，工作也不错，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好像很缺乏，那个是什么？哇，那个就是家庭，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家庭，所以那个部分啊，我就一直觉得说那应该要成立家，可是我对怎么成立家庭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欸，我抬头一看，原来这是一间教会的围墙。
嗯，
然后它上面有聚会的时间。那我觉得那天是礼拜六的晚上，我就想说，好啊，那我礼拜天呢，他有聚会的时间，那我听听看他要讲什么。
嗯，
所以我是礼拜天早上自己走进教会，来这间教会听听看他的那个主日的讲道啊。
真的好奇妙。
对，所以这样子我就走进了教会，然后认识上帝。但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我的需要啦，因为在教会里面他就教导我你要怎么样择偶，那怎么样交往结婚养育孩子，哎呀好多这种婚姻家庭的课程其实我很喜欢，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后来我在教会结婚，在教会生孩子，然后就是在现在都一直还在教会聚会。那我觉得教会是很看重家庭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基督教讲的上帝其实婚姻家庭就是上帝设计的。
嗯。
所以从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创造亚当，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诶，真的不好啊，一个人生活怎么会好呢？所以上帝很早就看到了说那个亚当一个人生活，所以他要帮他创造一个配偶，就是夏娃来跟他一起生活，而且祝福他们让他成立家庭，然后生养众多。所以我发现说，哎，我认识了神之后，我发现说，哎，家庭真的是神要给人的祝福。那后来我就在这样的祝福里面，哎，我就觉得很享受。在这样的里面，我就觉得说，认识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是。建营自己有这样子的经历跟体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你把爱家这两个字其实一直都是放在你的理念当中。但是刚才谈到的是你个人的家庭，要不要跟我们多谈一点你要把爱家这个想法怎么跟所有人来分享？
好啊，因为我自己在经营家庭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从小到大读了很多考试要考的书，可是从来没有人教我说你要怎么交男女朋友，你要怎么告白，
真的哦，
对啊，甚至是说你要怎么样约会，遇到冲突你要怎么解决，没有人教嘛，我们都是教什么理化数学啊，怎么解题啊，方程式 X 设什么，可是带到男女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像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哇，结了婚之后还有婆媳关系，好多的要面对跟处理的。后来我因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课程，很多的人的分享，诶，我就发现到说这一些的分享，这一些的课程，第一个应该要赶快的让很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可以了解，他们可以知道，
对
啊，当他们知道说可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关系啊，这个对孩子未来他的人生的道路，他怎么样择偶，怎么样交往，怎么样对婚姻家庭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这个会影响他的一生。
嗯，
所以第一个我们给他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帮助他怎么样去解决人际关系。因为我也注意到很多，甚至很多青少年的自杀，那自杀率能排行第一名，很多其实都是这种人际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这种男女这种失恋啊什么的啊。这个其实是对很多孩子来讲啊，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啊，那是很需要的。还有现在很多学校里面的课程啊，在讲这种说婚姻家庭啊，那就是会很快的就会讲到性这个方面去。他就把男女的关系就会开始就讲性教育啊，男女的差异，很少会比较提到就是说如何关系，怎么样经营关系。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的经营，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比较缺乏的。好，那现在不管是关系的经营、亲子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哇，我有好多的心得跟好多的东西，我也认为社会上有好多的课程哈。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个所谓的家庭教育，可是一直没有好好的落实。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如果可以真的好好的落实的话，那不知道该有多好。那第二个，再回到那个公共政策上，如果说有一些实际的公共政策能够帮助很多的家庭，因为现在台湾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比如说他们啊不结婚啊，整个社会环境氛围文化或者是制度的鼓励都不够，所以呢很多现在台湾的这个结婚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
嗯，
生育率是越来越低，
对
对，所以人口老化呢是越来越严重，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问题。
嗯，
所谓的家庭问题不是说他家出了什么问题，是他根本没有，他没有想要结婚，
嗯，
他没有把幸福家庭的经营纳入他未来人生应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他就算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哦，那他也可能用错方法，哦，所以现在就碰到台湾的离婚率常常是全世界差不多200个国家排名前面的，要不第一就第二，就都是排上前面的。
对，所以这个最好不要在前面，这不是什么好的第一名，
这个排后面一点比较好。
真的，
对啊，那台湾现在好多单亲家庭也都是因为可能是父母离婚造成，啊，其实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受伤的一个过程啊。
嗯，
像以前我是单亲家庭，是因为我爸爸生病过世。现在台湾内政部统计，一年产生超过5万个。哦，本不止5万，将近7万个单亲家庭的儿童，很多都是父母离婚的。
嗯，
台湾一年现在出生才10几万个孩子啊，那么就很多的孩子因为父母离异啊，那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透过教育、透过政策、透过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帮助台湾很多的家庭。
嗯，
这个是我很想做的。
是，所以像宪莹，你有这些理念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就想到说有一个理想跟你真正可以实现，这当中是需要一个努力的阶段，所以第一个先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进入政治，开始你的政治人生，为大家打拼，然后再来告诉我们这当中你所遇到的困难。
我觉得我有从政的想法，其实要从好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推这个爱家运动有关系哈，
嗯。
那么那个时候，因为我推动过公投，所以我是公投提案领先人。那时候认识了一些政治的人物，那当中有认识一位委员哈，赖世葆委员，那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嗯，是，
那他就在这次的选举前，他就来找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来找我，就是说鼓励我可以投入政治。
嗯，
他说你有很好的理想，那你也觉得说家庭很重要，那你应该可以投入政治来实现你的理想。他这样讲，那我就说，哦，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说，那我们来祷告，
嗯，啊，最重要的，
对，我们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看看。那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整个教会的牧师，其实他们有一起讨论。那我跟我太太当然也要讨论啊，但是到最后的结果，竟然很意外的是，诶，我们教会的牧师都觉得很好。
大家都同意了。
对，所以这个很特别，就是说教会的牧者是一致觉得说，诶，这个很好。
嗯，
那我太太也很特别， 很少有太太愿意这样子的。
对。
因为一般政治人物太太是很辛苦的。
辛苦，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那我太太，所以我说她应该是个奇女子。但我跟她讲我的理想抱负，我投入政治的这个，没想到她想一想之后跟我说好，她支持我。哇，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自己的家啊，上帝的家啊，教会也都支持。那么我想这是神给我这样的感动跟带领。但是其实要投入政治，哎，真的不懂。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都不了解。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怎么可以进入这个政治从政啊，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有一位前辈在那里。啊，所以有一位立法委员在那里就是告诉我说啊，那你选举要做什么，那你前面要做什么，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做。好，那他在前面等于就是说在那个职场里面成为一个遮盖，成为一个代理，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啊，避免什么要小心什么。那你就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政治是要选举要这样做。所以有一位前辈其实会减少很多摸索的时间。那再来就是有自己的家里的支持，有教会上帝的家的支持。所以在各方面遇到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有太太也会跟你一起克服难关，教会弟兄姐妹牧者会为你祷告，会支持你。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的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下，好像才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入这个政治的领域。
嗯，很多人用奇妙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不知道宪颖你同意吗？
我觉得是奇迹，不止奇妙哈，是奇迹啦哈。因为其实当我要投入政治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啊。特别是，其实政治它虽然说是变化蛮大的，可是政治也是蛮科学的。也就是说，当你要选举的时候，那你可以透过民调
对
哦来了解，科学化的方式来了解你的支持度啊、知名度啊。还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可以知道说啊，那你这样大概在选区里面你会得几票，是有数学有统计方法可以算出来的。
嗯，
那所以当我要投入政治的时候，那可想而知在知名度啊，在这个支持度上面都是很不理想的，都是很不理想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一步一脚印，所以可能我们就是要很认真的，就是比如说菜市场扫街啊，像我就会开课。其实我的负担一直是家庭，所以我接触了很多的人之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让他们知道认识我，然后也知道我想做什么。所以我就在选举的时候我就开课。
嗯
嗯，开什么课呢？我开这个给爸爸妈妈的课，叫做预防儿少手机成瘾
啊、是，
对，这很特别哦，很少候选人这样做的。那我还开课，我还开这个手机课，因为我过去在科技业的背景，我就缩短这个长辈的数位落差，因为这很多长辈电脑啊、三 C 啊、网络、手机不太会用，我就教他们。哎，我就一个礼一个礼这样开课。
嗯，
那其实这些都是家庭的需要，长者的需要，孩子的需要。啊，那父母成长班我也是在课程里面，就是接触很多的家长啊，接触一些长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真的是用我的理念跟服务来接触选民。那但是这样子还不够，因为一个人还是很有限。
嗯
啊，所以到在选前的这个阶段，我虽然很努力，可是那个支持度跟知名度还是拉不上来。那当然我说刚刚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到最后的阶段，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啊。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嗯，
那所以我相信是上帝垂听了很多人的祷告，那么呢差派很多很有名的很有名望的政治的前辈出来推荐我啊，说啊推荐这个年轻人，推荐这个啊，请大家支持他。诶，当然政治前辈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啊，那对一个新人来讲有前辈的支持力挺背书，诶，真的就是让很多人开始注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真的是一个神迹。所以最后这个整个的票数有拉上来，所以在选区里面其实我们那个选区有27个候选人 最后我是得票是排名第三名，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真的是一个神迹啊。
嗯嗯，真的有好多的恩典。
笑容的脸庞，
在彩雨的庭院种下喜悦的希望，
在缘分的胸膛倾倒饶恕的芬芳。
让台湾可爱起来，我们衷心期盼
听到饶恕的芬芳，
让台湾可爱起来，我们衷心期盼，让爱在这里生根，让爱在这里成长，让台湾可爱起来，我们衷心期盼。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故事主角，我们访问到的 VIP， 他是特别爱家的，我们可以说好男人吗？曾宪颖。宪颖，我们刚常提到说，就是爱家后面常接的就是好男人三个字，所以要不要再跟我们多讲一下，当你要从政的时候，你的家人的反应？我们知道说，太太是同意的，妈妈也很支持吗？
妈妈很反对，
很反对，她太心疼你，
对，她觉得说这个政治很辛苦。其实妈妈其实她是这样子，她就是不想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她觉得说政治第一个很辛苦，而且四年后还要再选一次。她说这种工作能做吗？你四年后还要再来一次啊？那而且选举很辛苦，所以她其实最在意的倒不是说我做什么，她最在意的是说你不要太辛苦，身体要照顾好。我想全天下的妈妈都是同样的，就是看孩子，就是说希望可以你 的家庭啊，你不要太累了哈，就是这个身体要照顾啊，他就怕我这个政治，因为真的很辛苦啊，那没有时候是没日没夜的。那但是呢，后来我慢慢跟他解释说啊，我要做的是这样，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理念是什么，那太太也支持我们啊，后来他慢慢理解。后来他开始帮我拉票、
嗯，
后来他有在台北的朋友，他就亲戚朋友都帮我拉票，他也很高兴，哎，所以从一开始的反对到后来取得他的理解，然后跟谅解，他说他帮不了我什么忙，我说对对对，没有问题啊，但他为我祷告，那用电话帮我拉票，这样我就觉得但至少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同心呐、啊，我就觉得是很好。
嗯，但是像夫妻，我们知道说支持另一半去做某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都可以同意，可是我们做老婆的都可以理解，真正下去做的时候，其中有很多的辛苦。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夫妻还有家庭，你是怎么样去调整去配合，而且同时你又要满足家人的需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家庭就是夫妻关系嘛。
嗯，
那夫妻关系我觉得信任的基础很重要。
是。
那其实在我从政之前我就跟我太太，就是说我们在信任基础上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教会的教导也是很有关系。像以我自己来讲，像现在要重振可能环境更复杂啊。但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像这种男女关系啊，男女关系在重振之前我就要非常的小心，重振之后更要小心啊。比如说我是不跟太太以外的异性一起单独吃饭，
是
啊，或者出游，
嗯，
或者是开车载啊，那两个三个可以，有时候同事搭便车可以，可是你单独要搭我便车，我就会说不好意思，这个不太方便啊。这个是我自己用来保守我，就是说在这种不管我工作环境接触了不同的异性也好啊。那像我跟我太太，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可以敞开啦。其实像我这个工作的薪水，我是就是其实是汇到太太的账户的、
哦、
对，然后太太给我零用钱这样、
嗯、好有智慧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太太会比较没安全感嘛、哦、那就是那就钱就是薪水都汇过去嘛，有时候我那个老婆这个月那个零用钱不够了，说好、啊、来这边3000块给你这样但我们夫妻其实是很就是说他的手机我是其实也是可以，其实我们两个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手机是有密码或指纹嘛，我们是都互相那个可以开对方手机的。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是要去没事去偷看，而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查什么，有时候赖给他什么，其实是随时测。也就是说其实夫妻关系是透明、敞开、信任。但是这个背后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很珍惜啊，很珍惜这个夫妻的关系，而这种信任会让不管我们要做什么，尤其现在要进入政治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必须在这个工作场域当中有立下一些原则，那他会知道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在处理比如说工作的关系，男女的关系。嗯嗯，那同样的他也这样处理，我也这样处理，所以我们就会彼此信任，而且了解，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在守护这个家。
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男女关系情欲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对夫妻关系是很大的这个保护啦，我觉得这样有这些原则。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我从政的时候，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看重，再来金钱 好，这样金钱我就讲到，就是像我们家的金钱的管理啊，金钱是我在管理，我们家金钱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钱是放在太太的户头这样，所以对我跟我太太来讲，她会很有安全感。那我们也一起知道说，家里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呢彼此都可以一起管理，一起知道啊。那啊，金钱跟这个男女关系处理好的话。好，那还有一些细节，像婆媳关系、亲子关系，也用比较合适的方式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家庭稳固的时候，那么你去不管做什么，特别面对政治上的挑战，你会觉得比较不那么辛苦。
嗯
嗯，你会有力量。
嗯嗯，
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家在支持你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一直相信呐、啊、哈，能够把家庭经营好的。他在各个方面，不管他在哪一个领域，好，不管在金融啊，不管在企业啊，或者是在医学各方面，能够把家庭经营好的，他同样他可以把公司，可以把企业，把各个行业经营得很好。
嗯，哇，好棒！所以夫妻关系，还有就是财务方面，就是这些也都是靠沟通而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
对，
彼此信任。嗯，在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静怡自己蛮好奇的，你是怎么样跟孩子沟通？因为你本来的工作并不是曝光度这么高，但是现在你是一位公众人物，你怎么样跟孩子沟通这一块呢？
我怎么跟孩子沟通？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孩子讲我碰到的困难，请他们为我祷告。
好感动哦，
因为我一直觉得家庭是一个团队，
嗯，
所以既然是一个团队的话，其实爸爸并不是一个好像超人，然后呢就是孩子其实有时候不知道爸爸飞到哪里去啊，在做什么，有时候飞回来啊，然后带来一些食物跟金钱，然后又不知道飞到哪里，不是这样。我的想法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常常跟孩子沟通，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我今天面对什么挑战啊，甚至是我没办法克服的啊，我的困难，我非常需要他们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跟孩子讲，请他们为我祷告。当孩子知道说，哦，原来爸爸也有困难，原来爸爸这里其实很难突破的时候，我觉得全家的向心力会比较在一起。
嗯，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就问说，诶，爸爸这个怎样，这个是怎样，那你现在进入议会啊，议会是怎样啊，他有很多小朋友很多特别的问题这样子，那就是跟他们聊。所以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我觉得蛮感恩的。那时候我的孩子在班上，甚至他后来他们班上都知道原来我孩子的爸爸要选举、
嗯
哦、所以他们说他们班都在帮我拉票，然后就是
好可爱。
对，就是每一个进来的老师，他们就在跟老师拉票说，诶，你要投给谁，要投给曾宪颖，有没有要投给曾，然后还有同学就是戴着这个口罩，因为我们口罩会有一些文宣，他就刻意把我的文宣就是让他放在口罩上这样子，班上全校这样到处跑这样宣传。所以他们很可爱啦，就是小朋友很可爱。对，那我其实跟孩子沟通，就是我觉得就好像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就是一种伙伴。
嗯
啊，那我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啊跟祷告。那这也是我们家凝聚的一个方式、嗯、这也是我很期待的。所以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我孩子就跟我分享，他把我拉了几票啊，谁谁谁啊，谁谁谁的，他的同学的家长啊，都有投我啊之类的。
哇，太可爱了！这个很像让他们从小去见证政治，好像政治教育这样子嘛。
对，其实他们发现说，其实政治不会离得太远啊，
嗯、
不会离得太遥远。那甚至有一次选完之后，有这个家长的职业分享。啊，那我孩子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我们班都好期待可以看到你。我就说，哦，好啦好啦，其实选前他们就开始预约了。我说，那这样好，我先跟你讲啊，我选上我才要去哦，选不上我要去疗伤，我就不去了。然后他说，好啦好啦，那因为学校辅导室的那种邀请嘛。
对对、
哎。我就说、嗯、那我就注明了。然后他说好。哦，后来也不是选上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去啊，我就答应他我就要去。我就去跟他们班上分享说，啊，那 政治人物在做什么，他们同学都蛮好奇的啊。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过程，不但他自己了解，他们班上的同学也知道，全班就是好像也可以参与跟了解，这样也蛮好的，我觉得。
对，像一个真实的机会教育。
对。
建盈，你刚有提到说会跟孩子分享一些你遇到的挫折跟困难。
对，
你自己觉得说，在你决定从政，你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你真正觉得非常困难的，或是你遇到的挫折，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哦，我觉得还是人啊，因为政治处理事情。好像没那么困难，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是人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碰政治上会碰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对，
但是人就会有不同的期待，那不同的期待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满足他不同的期待，但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对，
你没有办法，对，你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比如说同一件事情他有那样的期待，可是法规有这样子的要求，法理情齁，或情理法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帮他找到一个平衡点齁，或许他会有一些损失，可是损失怎么样降到最低，但是法律也要能够是合法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选民的期待或陈情的案件，这个都在考验我们处理的智慧。
对。
那没有处理好，或者有的时候是选民有一个期待，但是明明那个就是可能法规不允许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陪伴他，让他明白，让他了解，甚至到最后变成朋友。虽然案子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解决了，可是他知道你尽力了，那你也得到他的支持。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我觉得每一个案子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处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人我们怎么样管，真的是从心里面去关心他，了解他，倾听他，陪伴他。所以我觉得政治不容易的是，有时候事情的处理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对人真的是看见他的需要，然后去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跟他沟通。
所以现营几乎你每天都要为所有的问题找到出路，你会不会有压力？就是这个压力你要怎么排解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其实我每天要找到很多的出路，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都找到，那一定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我常常的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救我。真的是这样。真的，我真的是这样。我就主啊救我。 啊、就是求救，我就是祷告，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尽力了，我也有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的时间不够，资源不足、哦、能力有限，但这件事情就是落在你的身上，那你又必须去面对它啊，那怎么办？那我常常就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啊，比较紧急，我说主啊，救我，帮我，救我来面对这个处境，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去做啊。当我常常这样子祷告之后，诶，我就发现我有平安啊，在我的里面、嗯。那很多的时候，可能那个事情不是如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式去解决，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你知道到最后这事情总是啊、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圆满，可是他最后却是拐了一个弯，用另外一个方式，诶也不错，甚至比原来的更好。所以我实在是有的时候常常觉得，就是说这个上帝真的非常的奇妙。当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不论在工作上，在家庭上碰到的困难都可以一个一个解决，所以每一天有每一天的难处。后来我就发现了、哦、耶稣讲的话是真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我就常常跟上帝祷告说，每一天有每一天的难处，我最常祷告就是工作上的难处嘛，还有家庭上的难处。即便现在我其实家庭，因为孩子都就青少年嘛，所以家庭的还有工作上的其实都还是会面对挑战。那怎么办？就是来祷告。那我非常相信，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上帝的那个诗篇128篇的话，他说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嘛，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会有福。所以我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我就可以吃劳碌得来的享福，事情顺利。我要做的工作上的事，神会帮助我啊。那么我的家庭，神也会照顾赐福，所以这是我的信念。那么所以我觉得祷告真的是太棒了。
是是，哇，真的好棒哦。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邀请曾宪莹，请宪莹祝福我们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祝福跟鼓励。
好，我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上帝哦。其实我更喜欢用天父这个词哦，因为讲上帝感觉比较遥远。天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虽然我从小很早我爸爸就生病过世，但我后来认识了，哎，原来有一位天父，他在天上，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我要祝福所有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可以认识天父，常常享受天父上帝的爱。那这个爱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工作顺利，享福，可以吃劳碌得来的，也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哇，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曾宪莹百忙当中来到云彩飞扬节目，谢谢你。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曾宪莹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曾宪莹弟兄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朋友你有感动，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函授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或者是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可以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静是安静的静，怡是树心旁心旷神怡的怡。期待您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因着你的分享听见好故事，得到祝福。在这里，静怡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